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箴言第二十四章。箴言第二十四章，我们这样读下来，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也是能够好好的读一下，至少读两遍吧。这个读下来以后呢，里面讲到几件事情，这个是比较，他这边讲到不要嫉妒恶人有两次，前面最早开宗明义讲，到后面也讲不要嫉妒恶人，是这样。为什么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呢？我这边讲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一些这个恶人，他们行恶，会有他们所得，他们所得到的，若是我们嫉妒他们有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也很想要这些东西？只是怎么样呢？怎么会嫉妒他们呢？因为你看这个你们是恶人，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都是我想要的，但是因为我不敢做，以致我拿不到啊。这种思想久了以后，慢慢想要得恶人所得的这一个想要得恶人所得的啊，去这个嫉妒恶人所得的这些东西，你有一天慢慢会起意去去了解了解啊，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就跟他们去了解了解，你们怎么啊？慢慢，就是等到你本来看起来是嫉妒或者是羡慕那个恶人，因为你起跟他相处，慢慢你就会效法他所做所行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今天很多在信耶稣的人，因为他羡慕世界上很多的人，他们所有的东西，以至于慢慢怎么样呢？神的话，神要我们怎么样呢？就摆在一边了，我们就怎么样呢？慢慢的起意怎么样呢？起意去跟这些恶人相处、相交、往来，去跟他们往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想要知道本来嫉妒他们这些恶人所得的东西，结果慢慢想要得。慢慢不知不觉的就怎么样呢？就离开了主的道，不知不觉的就在这个属世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就一直这样在打滚。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不是不读圣经，读圣经只是找自己喜欢的，为自己来解释的，好像来让自己的心好过的。不，一开始那个去嫉妒恶人又起意跟他们相处的这一点，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感触很深。那么这是一方面，是会给我们视角的。另外还有一方面，后面也讲到不要去怎么讲，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但是在前面怎么讲呢？他说恶人被祸患倾倒，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也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这边有两幅图画，一幅图画是怎么样的？一幅图画是嫉恶如仇，一幅图画是心里面偷偷的爱着嫉妒这个恶人所得的，以后慢慢起意去跟他相处去学习。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是我希望那些人遭报，对不对？我得不着，你得着了，对不对？以后你请赴了，我很高兴。这个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呢？你行得好，你为什么要去咒诅那些人呢？你知道那些恶人，神爱不爱他？神也爱他。今天我看到很多人，我很想不通的就是说，奇怪，耶稣爱人不是因为他是好人，耶稣爱世人也不是因为世人都是义人，耶稣爱世人是因为真的爱他们。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爱跟我们看法一样的人，我们爱跟我们做法一样的人，我们爱我们认为他是不错的人。今天一个人他能够爱他觉得这个人是不好的人，那么他有一点像耶稣，大家有我的意思啊。至于说那一个恶人恶到什么地步，你也不需要替上帝去伸张公义。当然今天有一批人读读圣经以后，他要替天行道，这是那个人的自由。至于说神喜不喜悦，这个可能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至少在我领受的，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主耶稣所留下的榜样不是去革命，他就是革命，也是革自己的命来代替别人的命。弟兄姊妹，你了解我说的啊？ 今天我们可以用圣经来支持我们。今天有一派这个什么五千禧年派的，他们是要把神的国建立在地上的，所以最怎么他们就发展出一套神学观点。神学观点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什么叫正面的、负面的？正面的就是帮助我们更认识神的。负面的什么？负面的是让我们只是让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比如说在各地各方去推翻暴政啦，这个革命无罪啦，是不是啊？那倒变成说，好像变成说我们在替天行道啦，只是做这些事情，他觉得他。有人这个发明了一套神学的观点，那么特别是无千禧年派神学观点的人，他们是觉得说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将来是在地上，在地上怎么样呢？就是不是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就在今天这个现实的这个世代的里面，神就要建立他的国在里面，所以一切他认为不公不义的事情，他通通都要推翻，通通都要什么样？弟兄姊妹，我们是人。末世没有来，那个人还没有死，神都还愿意要救他，只是他自己不要。神兴起各样的环境，今天我们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今天我们替天行道，对付了恶人，是不是？或者恶人遭报了，我们在旁边就很开心，是不体贴神的心意的缘故。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今天必须要讲，那就我讲也不代表这是真理，我讲只是代表我对于所罗门在这边讲到的恶人遭报，你不要欢喜。另外一个怎么样呢？你也不要起意跟那些恶人，对不对？嫉妒慢慢变成羡慕，羡慕慢慢变成想跟他们一样，是吧？这些都就有的是过了，有的是不足。今天我们对恶人所得所有的东西，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神到了时候会报应他们。当神一直给恶人机会，给恶人机会，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到有一天恶人恶饮满贯的时候怎么样？他是奔向灭亡。我们的神总希望阻止他不要奔向灭亡，但是他还是执意的一直要为恶不悔改的话，到了最后不是神刑罚他，是他自己所做的刑罚了他。但是呢，我们旁边人要高兴吗？我们只是看到这件事情做警戒，像耶稣也是一样。哇，你看有一个楼瘫了，死了很多人，耶稣怎么说呢？其实你们不悔改要跟他们一样，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只有五十步笑一百步，是吧？今天很多人，你看大家这个恨不信主的人，恨信主跟他想法做法不一样的人，怀疑他的人，那个样子好像，那个脸嘴到底是像魔鬼呢，倒是还是像耶稣呢？真的给我们很大的警惕。第一个，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的，讲到什么呢？讲到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他们遭遇到倾覆的时候，你不要高兴，给我有比较深的思想。因为这是我们本性里面很容易的，跟我不一样的人，我觉得他是坏人的人，我们咬牙切齿，是不是啊？有本事那么就当面这个对付他，没有本事那么就私下这个毁谤他，而变成这样，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这是我们必须要对付的一个生命的功课。所以我们在这边另外还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不要跟他跟他儿子讲说，你不要跟这个，你要敬畏耶和华和君王。就是说，跟在新约时代保罗讲的，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那么最上掌权的是神，其次是什么？其次是地上掌权的，不是这样吗？其实在中国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到现在。中国有一些神的儿女们，真的他们就一直秉持着这样一个不与就敬畏耶和华不与君王作对这样的一种的领受。但是呢，以后一些所谓的西方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信耶稣的人要到中国大陆去，要去教导那些在中国顺服神心意、体会神心意的人，教到最后怎么样？教到最后以后，慢慢开始维权，以后慢慢开始跟这个君王来反抗。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今天自由世界还有什么样的观念，就真的在我眼睛里面可以去教导中国大陆那个经过苦难、经过被逼迫、他们蛮顺服的这个不跟这个掌权的君王反对的。真的，你看有多少年纪大的被捉过了、被逼迫到个地步的，他们出来从来没有对政权说三道四。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被世界上面很多的政治的观点，什么观点充斥了以后怎么样呢？就把它摆到选了几节圣经做解释以后怎么样，让人开始来反抗政权，产生很多的仇恨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思想，哎，谁能够担当得起？谁能够担当得起这个？谁能知道呢？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谁能知道呢？可能有很多人想说，这个王某人讲这个话，我想不通。王某人，你这个人是很有革命的，很冲动的，很怎么样的？但就在我真正内心的里面，我对于耶和华跟对于君王这一点。今天一般人有的误会什么，就是说今天君王也好，我不反对他，但是我觉得君王做的说的这个，我觉得不是那样的为百姓，不是那样的合乎真理的时候，我会说，真的我会很善意的建议，我不是要革命他，但是呢，我是会很真心的为了他好，我会说，像个练官一样。但是怎么样呢？人常常把我跟他讲的意见不一样，就以为我要革他的命，我要推翻他，那是别人对我的误会，这个东西我也不计较，太多了，这种事情太多了。你看看到最后临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到底是要这个去顺服，我还是在那边反抗呢？你到最后发现我是在那边顺服，他变成这样。很多次事情，我从年轻的时候出来侍奉的时候，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但是神的话、神的心意在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有的时候会很拉扯的。你真正的敬畏神，你真正的敬畏神，到最后那个拉扯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是会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天然个性里面的喜好，会愿意来听从神的话。这是第二点我要交通。第三点，在那边交通的最后还有一些这个智慧人的箴言。他说审判的时候不要看人情面是不好的，对恶人说你是义人，这个万人。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就讲到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出问题，以至于我们的眼判出问题，是吗？有没有？你认为这是好的，神认为好吗？今天我们认为的好跟不好，我们认为的义人恶人跟神眼中看的是一样吗？假如不是的话，有智慧的人的箴言说要小心。所以你知道这个大典常常这样讲，今天的基督教也好，至少到现在，我曾经在过权力核心的里面，这个曾经也很喜欢去开那些什么长智慧啊什么会这些东西，以为说哎呀可以怎么样，借着制度可以这个影响什么，影响只是影响做法，没有办法去改变人心，只有耶稣能够改变人心。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但是反过来怎么样，当有一天你站在你觉得你很有权可以怎么样，我懂什么东西可以做个家境门的时候，我们常常做了不就我们常常做了这个不合宜的判断，把恶人判成了义人，说你是义人，是不是这样啊？怎么样，等到我们有权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会看人前面，哦，这个人对我有感情我就说他好，这个人对我没有感情我就说他错。今天很多人碰到我在这点上面他会很受不了，为你跟我好是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你要搞清楚，不是这样吗？但是我现在不是站在一个有地位的、有权柄的立场上来讲这个话，我纯粹就是我自己对神的认识，我来这个现阶段，可能 可能我说哦，今天我说你是个义人，到最后我慢慢会悔改。我说不是，时间长了绝对不是，这个人会进步的嘛，是吧？那人也会堕落的嘛，是不是？从前为什么觉得你是好？因为你不影响我的面子。以后为什么说他坏？因为这个你怎么这个不看重我的感情，怎么不站在我这一边？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求主怜悯我们。你只要自己觉得很了不起，骄傲，自己觉得有地位，有学问，是吧？有见识，是吧？我们常常会犯这个错误。真的，怎么避免犯这个错误呢？审判的时候看人前面是不好的，那你不做审判官，这样的一个试探就不临到你嘛，是不是？你把恶人说成你是义人，你不要做这样的一种论断，对不对？你不要站在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上做这样的论断，你就不会犯这个错嘛。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可能没有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也不要以我们的看法当作就是上帝的看法。我们今天可能看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看错了，圣灵，神的灵会在我们提醒我们。一个人最怕是什么呢？一个人最怕的是以自己的看法，以为就是上帝的看法，而明明大家都知道，他这边怎么想的？他说万民必咒诅，万民必咒诅，大家都知道你这样是不对了，你这个是做错了，判断做错了，怎么把恶人说成是义人呢？对，大家都知道了，你还自以为是，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是吗？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大家只谈论是非，不，我们很重要，我们谈论是非以后，我们自己的心，圣灵能不能提醒我们，感动我们，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一起说阿们，这是最重要的。那这你怎么知道呢？你心里不平安，这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了嘛。圣灵在你心里面不平安，你不要坚持一定说是我就一定对，不，圣灵竟然给你不平安，从不平安那天开始就想为什么会不平安呢？啊，神啊，你在指教我，你给我平安，我就知道我这件事情做了是合意的，所以你在我里面也是能够阿们的。我这件事情做了不平安，说了不平安，处理了不平安，对不对？神啊，你开启我，我愚昧，我妈妈在神面前，今天有多少的事情我们说了做了不行啊，我们 let go 就让它过去，也不反省，难怪很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真正的长进。最后交通一点是懒惰人，有没有？你知道吗？今天有多少人还有什么这个葡萄园也好，地也好，变成这个什么荆棘满了 田地呢？没有嘛。但是我们要没有反过来想想看，今天我们的床铺是怎么样，我们的桌子是怎么样，我们的客厅是怎么样，我们房间是怎么样，这都是懒惰的，这都是懒惰人的现象，不是吗？桌子摊了一桌子，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种懒惰的现象呢？整理一下它就不会那个样子了嘛。今天懒惰是什么呢？其实懒惰不是说你不做什么，懒惰是心态上的一种的怠惰，就是不看重，就是怎么讲，就是不在意，不在乎，无所谓，这种的态度就是叫懒惰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有看重的东西我们就一定很积极的做，我们不看重的东西我们就引发出我们的懒惰来，不是吗？贫穷速速的来到。今天我们不要说啊，这个我们在生活上这个有吃有喝的，这个我就不是懒惰人，不，那懒惰的是在你懒惰的那个方面的那一种的贫穷，就如强盗速速的来到，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在什么地方神看重的我们不看重，我们就会引起我们血气肉体里面的懒惰。当我们这个懒惰一出来的是什么样呢？我们的贫穷就是缺乏，这方面就越来越缺乏。我们不看重的东西我们越来越不操练，我们不在乎的事情我们不会去努力，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一个方面我们一直是贫穷的，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 慢慢慢慢，神是圣洁的也好，神是公义的也好，神是有慈爱的也好，神是恒久的也好，我们从神的属性里面看到，我们有对于很多这些属性在我们里面也有，只是怎么样呢？只是我们不看重，我们不在乎啊，是不是啊？以至于怎么样呢？引起了我们里面的那种懒惰，所以就这么又是抱着手又睡一下了，又打盹骗食了，又抱着手躺卧骗食了，是吧？就变成说啊、这个事情啊，今天不做没有关系了，明天哎、明天就又忘记了，后来停又后天了，变成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懒惰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可能的。只有什么呢？只有那些想发财的人，那些想赚地位的人，哇，他真的没有一刻那个脑筋精力不放在那个上面的，因为他在乎。但他不在乎的呢，跟家庭的关系他不在乎呢，他对家人的相处是一个懒惰人，他也不愿意花时间，也不愿意花什么，到最后怎么样呢？家庭像个荒场，不是这样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看见哦，这又是把我的懒惰引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警惕，因为我们在什么地方懒惰，什么地方的贫乏就会速速的来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